各位师长，各位同修大德，其他的经本一一三页，113页经文，我们先看几句。一，禅定摄乱一。智慧摄愚痴，摄翻过来，摄除难法，度八难者，以大乘法度若小乘者，一度善根即无德者，常以四摄成就众生，是为实。这个前面维摩诘告诉相继佛那里的菩萨，他说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度化众生啊，娑婆世界的菩萨度化众生有十事善法，有十种善法，这是在娑婆世界有，其余的净土啊，其他的世界没有的。那么哪十种事情呢？前面已经讲过了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这个精进，前面就讲过了。今天就是开始以禅定摄乱意，那么这个十种善事啊，前面六种就是六度法门。那么这里讲这个以禅意摄这个摄这个是这个禅定呢，是这个乱意，六度法门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最后是般若。这是讲这个六度法门之中，后面是第五，就是禅定。禅定是就是啊，这个禅不是这个禅宗的那个禅，凡是修定功啊都叫做禅，是叫禅定。禅定就是那么就是要修定功夫啊，摄乱意，凡夫众生，乱意就是乱心呐，把乱心呐收拾起来，这个修这就是定功夫。 这个后面呢，接着这个禅定讲的，禅定归是乱意啊，乱意就是乱心，凡夫众人心是乱的，比如说念佛的时候念不到几句，然后心就是乱了，往外跑，乱心太多了。念佛的时候都起乱心，其他的平常啊，这个心呢乱了自己都不知道，所以这个用禅定来摄这个乱心。乱心既然这么麻烦这么多，修这个禅定也不容易的，把那些乱心都能够定在一个境界上，这很不容易的。经过这样的禅定的功夫以后，就是以智慧就是六度里面的般若，因为这个般若含义太多，就按照这个原文讲般若，在这里呢，他就取这个智慧，智慧是般若之中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意思，所以说以智慧摄这个愚痴，智慧摄愚痴。一则对于这个佛法不能够明了，佛教的法虽然有浅的有深的，愚痴的人呢，对于这个深的佛法不能了解，不明了。再呢，一切法就不是不单指佛法了，世间一切的法都不能明了，这个叫做愚痴。这个愚痴，对于佛法深的佛法不了解，那么对于这个一切法是世间的，这个一切法，世间的这些法都是有漏的，有生灭的法，世间的一切事情都是生灭，生起来很快就灭了，这个人类也是如此，其他这个气世界，那些无情的那些植物等等，都是生灭在这个 那些花草树木，我们肉眼看不清楚啊，用科学来把它，来把它分析出来，就说一棵树吧，从生的树根、树的干，然后树枝，哇，叶子，经过科学这么一分析啊，随着这样长，就是在生的时候，长的一时候就是停止不长了，这住，生住异灭，住一个时候就是变化了，变化这个树变老了，那个种种的那个现象出来了，最后呢就是，灭，整个这个就没有了，树就没有了。拿这个来看，有情众生，有情众生的一个人呢，从入了母胎，吸收母亲的这个血液，身体的养分，逐渐在成长。入母胎是不是说灵魂入了母胎，灵魂就是第八识啊，然后逐渐成为胎儿的一个人的形状，人的形状长成功了，就是啊，离开母胎出世了。出世时候，那么刚出世的时候啊，他的身体呀，还跟母亲是连在一起呀，那个接生的医师把这个脐带子啊剪掉，一剪掉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个婴儿啊他就分开来了，从母亲里分开来了，所以这个脐带子很重要啊，制造保养身体的时候，脐带子不能吹风，风一吹了，这个从脐在肚脐里面呢，受了寒呢，一定有病的。那现在有些人呢，有些那些，爱表现的人呢，特别的把这个肚子脐带露出来，这是违反卫生的。所以这个离开母体以后，他就逐渐成长，逐渐成长，这个肉眼也看不出来，随时在那里成长，就中国的医学或是这个卫生学来讲，长到20岁的时候，也完成了，20岁以后呢，就是还去成长去增加身体的这个 他的这个包括身体、心理，那么等到这个30岁，那是中年的这个最这个时候啊，身体这个身强体壮，身强力壮，到40岁又是个阶段，到50岁又是阶段，这个《论语》里面就讲过了，这个少之时邪气方刚，邪气未定，邪气未定呢，戒之在舌。少年呢，那么壮之时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，不要跟人家斗。到了老年的时候，即使老也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德。论语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对，知道这个要保护自己身体呀，随着年龄都要注意的。如果不理会这一套，自己是随便这个，爱怎么做就怎么做，那就违背圣人所讲的那话，也是违背保养身体这个道理啊，来自己害自己的。所以这个从古时候都这么讲啊，讲这个用这个智慧啊来这个设这个鱼池，鱼池呢就是讲的这个一切法中，要在诸佛的身法不了解，一切法中持，这就很难了解了。要研究一切法中之持啊，就要研究从这个有情众生的生长，到了这个成这个由少年到成年到壮年到老年的，这个都要注意的。随着年龄在那里变化，这个都一些法，不了解这一些法，自己身体时时刻刻的就会有那种那些毛病就出现了。保养身体那个道理很多，现在医学发达，讲这个要知道哪些病从哪里来的，这就是一切法。除了这个以外，这个无情世间就是气世间，万物都是一切法，万物一切法，这是不了解就是愚痴。所以就是我到六度，到了第六度的时候啊，有智慧才能呢来摄这个愚痴，摄就是 在地里讲，用这个智慧啊，来那个改革，改这个鱼池，这些鱼池啊，这个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用智慧来改变它，来消除它。那个智慧怎么来的呀？六度法门到这个第六度才有般若，才有智慧啊。要想开智慧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多读书啊。读的书，在今日之下来讲，不是读普通书啊。现代印刷品、印刷书很普遍，也很便宜。随便什么一个人呢，他都要出书，出了书以后啊，来，这个举办这个，出书展览，这些书当然不能讲完全不好啊，也有好的呀。但是慎重的，要慎重的来选的话，读古人书，古人书也有些不好，那个知见很偏的也不要读它。那是什么呢？比如说读《论语》啊，读这个四书五经，这个就需要读了。这些书一般读，读多了，智慧自然开了。这个在今日之下，有些人不接受，现在有一些人提倡，不但那个儒家经典不要读啊，连古文也不要学了，那就糟糕了。古文不学，你怎么读经呢？经这个四书五经不读的时候，你智慧怎么开呀？所以了解这个的时候啊，不要听现在一般人的那种想法，他讲他们的，我们要学的话，还是要读四书五经，学文章，也是学古文。那么这样才能开智慧。设除难法，度八难者，以大圣法度六小圣者，以度善根即无德者，常以四摄成就众生，是为实。六度法门加上后面的四种法门，合起来十度，也就是在这里讲，就是十事善法。第一是，度这个八难的。八难有什么呢？就用那个除难法。佛说出来这个除难法，除就是灭除或者消除。用这个法来度化八难者，八难者就遭遇八种的困难， 这个八禅师傅呢，这个第一个是三恶道里面，三恶道就是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这就三种了。再呢就是这个白，在这个须弥山的四方啊，四大洲啊，白俱卢洲，那也是一种难。为什么呢？生在那一洲的人呢，衣食住行一切都是享受啊，没有这个欠缺。在那种环境的众生，你叫他学佛，他不肯学，他一切都满足了，不肯学。这是不管他的生活境界怎么好，他不能解决生死问题，所以他不学佛。他在那里学享受享福享完了以后，一死死到哪里去他不了解。这是一种难处。这个还有一个长寿天。有一阵天呢，我们一般讲这个是三界啊，有欲界，有这个色界，有无色界，三界，这是简单的讲而已啊。其实在三界之中还有其他很多天，我们这个没有详细研究佛经呢，也不了解呀。在三界之内有个长寿天，在这三天之中，那些众生生命长得很，他因为那样长寿啊，营救就是如此了，没有死的时候了。这样他，你叫他学佛他也不肯学，他就那种长寿他就满足了，这是难。再呢，盲聋阴哑，这个盲人讲的就是生来就是盲人，不是后天的盲人啊。后天盲人他眼睛没有瞎之前呢，他可以读书啊，也可以看世界呀，那个没问题啊，不是难的。生来就是呢，就是盲，这个聋也是啊，生来就耳朵就是听不见的，就是聋啊，人牙牙也是，不能说话，也是这几种啊，也是一种一个难处，一个困难，困难是什么呢？他不能修佛。再呢就是四肢变丑，四肢变丑啊，那个聪明的很， 他跟人家辩论，死的东西他可说成活的，活的东西他可说成死的，他这种辩论的这个这种口才呀，好得很。 智慧呢？他看看书啊，无论什么字，他都认得。佛经呢，三藏十二部，他就能够看。有智慧呀、啊，这个智慧呢，世间的智慧。 世间的智慧啊，来看佛经，来跟人家辩论，他都会，把人家，辩论就把人家辩输了，自己赢了。看佛经，他都看得懂，实际上不懂啊，他只认识我。 经文的文字而已啊，这种人呢，为什么也是一种难处呢？自作聪明，辩论就把人家辩输了，实际上，他这个辩输也是，这个不合乎道理的。 那么，读经呢，只认识文字，经文他认识，经文的意思大意，他不懂，不懂他认为已经懂了，这种人呢，他也会写文章。 也会著作书，著书立说，把他这个这种世事变通啊，来宣传出去。这样宣传出去啊，他自己固然不懂佛法。 也教别人也不懂佛法，不但不懂佛法，而且把佛法扭曲了、误解了，这做这个做作业啊，这种人也是一种困难难处，难处什么呢？他不能学佛。 这个在呢，佛前佛后，比如说释迦牟尼佛，不住在世间了。那现在我们还能够研究佛法呢，还能学佛呢，还没到佛后的时候，佛后就是世间。 佛法三藏十二部统统没有了，这叫佛后啊，佛后，佛前未来的佛还没有来，这叫佛前佛后。这个呢，在这一段时间的众生，那就是啊。 想学佛就学不到了，由佛后到佛前，未来的一尊佛再到世间来成佛，这段时间长远得很。 是在这个庄严的时间，众生呢没有佛法可学，没有佛法可学，不但不能够成佛，生死就不能解决。所以这段时间是很难的，都是呢，这一共有八难。那么这个八难是佛就把这个去这个八难的佛法说出来，来就是度化这个八难的人。佛说出来个除难法，这个怎么除法子呢？比如说盲聋咽哑，这个我们不要替佛来发出，佛的方法多得很，就拿我们凡夫众生来讲，比如那个盲人，他也可以，一般凡夫众生呢也可以用那个点字法，是不是点字法？教这个盲人呢读书，耳朵呢也有助听器，这就是凡夫众生可办得到啊。这就佛来讲呢更容易了。至于这个佛前佛后，在这里说佛的办法就是叫众生呢在这个佛前佛后还没来的时候，大家好好修佛，把握这个机会呀。现在释迦牟尼佛的虽然不住在世间了，但是佛法三藏说部在这里，这个时候就要好好的赶快来学。所以这个改变佛前佛后的这个难啊，那就趁现在赶快学。其余的那些那些难呢，佛既然说出除难法，佛的办法多得很，确实就能把这些难处都能除掉。以大圣法度罗小圣者，学佛必须学大圣法才能成佛，学小圣的他也正果，这个小果断见思惑，除六道了，六道之外还有生死，那么只学小乘止住，不发现学大乘法，他不能成佛。所以在这里讲，这个佛以大乘法来度化乐小乘者，有一例这个小乘的学者，他以修小乘法门为乐， 所以小乘法门呢，有它的这个，这些在三藏十二部里面，有这个小乘的经典，这些小乘的正果也得涅槃的小涅槃呢，他只在这个小涅槃不能成佛的，他要想成佛，他就必须接受善知识的劝告他回小向大，这才能够成佛。所以在这里讲，以大乘法度乐小乘者。那么在这个三藏十二部里面，大乘法门的经典都是劝告修小乘的。你看这里这个叫这个吃了香饭的众生呢，必须发大心。所以这也是叫以大乘法来救还多小乘者。以诸善根即无德者，善根用那个树来比喻，树有树根，树有根，然后才能够长成树干、树枝、树叶，还有这个果。这个根呢，这里叫善根，善也做了很多有利于人的事情，就是善事，有做了很多善事，他就有了善根了。再讲这个无德的人呢，做善事才有德了，不肯做善事，他得在哪里呀？所以这个像这个古人就是啊，拔一毛而立天下不为也，叫他拔头上拔一个毛，这一个毛啊可以利益天下人，但是他不肯干，这种人他不肯做善事啊，不肯做善事还有什么德呢？古人呢，拔一毛不肯，立天下不肯做啊。今人，大家研究吧。拔一毛是自己身上一毛不肯拔，今人不但是拔一毛立天下不肯为呀、他倒过来拔人家的毛啊，人家的所谓的利益啊、权利啊，他就把它夺取过来啊。这就是等于拔众生的毛来利益自己，这是今人古人不同，就在这里呀。现在呢，这样尽量把天下人的毛利益自己，他有什么德？那么在这里讲， 一度善根即无德者，那些无德的人呢，这一辈子经过他是把天下人磨了，他一死之后，然后呢，那就让人把他磨了，一死之后再到人世间来不可能了，他只有住了堕落在三途里面，三途里面严重的就是地狱，再就是恶鬼，三途比较轻一点的，那变成畜生、牛马，这些就是都有毛啊。下一辈子变成畜生的毛啊，就是人家来拔了。所以啊，因果啊，必须要了解。因果三是因果，专讲这一世不够的，必须讲三是因果。三是因果，看这些无德之人，佛菩萨不怨恨他。可怜他，这种无德之人一失了人生，他就到三途里面去了，比较轻微一点就变成畜生，变畜生呢叫牛马，要替人服务，这个像这个羊猪这一类要攻击人家，来杀害，来宠人家的，叫人家吃他的肉。那么婆婆说，看你这种无德的人呢，不会怨恨他，就可怜他，可怜他一世人生呢，就病到就到山头里面去了。我们修菩萨道，修大乘法门，就要修佛菩萨。对于无德之人呢，眼看他就要堕落的，所以我们不要怨恨他。一怨恨他，我们凡夫众生自己就起烦恼，自己起烦恼就害了自己。所以对于这一种无德之人呢，只有生怜悯心，自己不起烦恼。以常以四摄成就众生，摄是摄受，以四种法来摄受众生。这四摄法，第一，布施摄，布施啊，这个要想这个把这个众生呢教化过来，也劝告众生来学佛，以布施这个方法有效果。布施里面有财布施，有法布施，有无畏布施。你用法布施的时候啊，布施不见得完全能够接受。你用财布施、无畏布施，财布施呢，量力而为，有多少能力 才实现财布施。不能说啊，我为了这个摄受众生呢，劝他学佛了，我就把我的家里的所有的财产不要了，全部啊捐布施出来，这个也是过分了。无论儒家佛家讲的就是要中道，不要过分，这个才是正确的。所以他这个第一个是他不施舍，第二是爱与舍。对众生呢，要用这个爱语，爱语是什么呢？你这个言语说出去啊，对众生有好处，说话就替众生想，这话说出来对他有好处啊，这叫爱语，这能力啊摄受众生。第三是利行舍，利是有利于人的这个利。怎么叫利行呢？身口意，那么身口意啊，都需要利益众生。身体是行为做的事情，口里说的言语，意里所想的，所以身口意啊表现出来都要有利于众生。那么这才是啊，叫做这个利行舍。其次呢是同事舍。怎么叫同事舍呢？菩萨用这个法眼，用法眼看到这个众生啊，各种众生都有他的根性，根性就是习气啊，众生的习气都不相同的，菩萨以法眼来看众生的这各种习气。那么在随着众生的这个各种信息啊，来这个说的这个法来度化他，不但说法，而且这个随着众生的根性呢，来用身体言语种种这个法门呢来摄受他。以上所讲的这十种善事的这个法叫做十事善法，讲完了是一句话，是为十。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。